略了渐进的启示，你到圣经里头是渐进的启示。还有巴特认为神的存在是事实，根本不需要证明，神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基因，神的存在是其他一切存在基本的原因。神是超然、全能、全权者，他称神为完全的另外一位。就刚才我们提过 Holy Other 是完另外一位。人借着圣经、借着教会、借着启示，将神的体向人表明，神用人所能理解的言语向人表达他的心意以及表达他的命令。人认识神完全是神的恩惠以及神的启示，不是靠人的推理。巴特认为耶稣道成肉身，既有完全的人性，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位中保。他认为耶稣完成救赎，将神启示显明出来，基督带着人性升天，是复活的高峰。他认为借着基督可以知道受造的领域，借着基督可以知道受造的范围以不可知属灵的范畴，两者是互相了解的。你要知道属灵的范畴，要借着基督你才能知道。巴特反对当时有组织的教会，他说钉死基督的是教会而不是世人。这句话一般人不大敢说的啊。神学家巴特说钉死基督的是教会而不是世人。由此可知当时的属灵光景是何等的低落。他认为真正的教会要在神面前悔改，并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巴特不信基督肉身再来，所以他的末世论认为是超自然的末世论。他认为只要以永恒发生关系的事情就是末世论的一种，所以他以千禧年派、后千禧年派、无千禧年派的观点不同。巴特的神学思想有一些是自我矛盾，如他不承认创世纪的创造论，但是他又相信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宰。他本身有一些前后不一致。又如他否认约翰福音的历史，他否认约翰福音的历史事实，却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生命的粮。就因为他的思想前后不一致， 所以有人批评他的神学思想是不合逻辑。他强调道之神学，却不承认圣经无误论，所以有人认为他反以为圣经啊是有错的，是有人为的错误。他有时候高举圣经的权威，有的时候否认圣经里头所记载的史事、历史的事实。所以以宗教改革家的观点是迥然不同的，他对三位一体也不清楚。虽然有人批评他是神学的骗局 theological hoax， 就是说他有人批评他是神学的骗局啊，但是他对神学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。巴特他力挽狂澜，他要教会回到神的权威，要教会回到圣经的根基上。各位你想一想，巴特这样伟大的神学家，在神学上仍然有人认为有瑕疵，所以你不要把神学思想当作圣经同等权威。第五十一题，来，什么是不人耳的神学思想？不人耳的神学思想是1889年到1966年的人不人耳，不人耳。好，他的神学思想，他是瑞士新正统派的神学家布仁尔。他的著作有300多种，主要的神学思想有十方面，我特别要提出来的。第一，他的神学是以宣扬神启示之道，应用在教会与人的生活上，所以称为道宣道神学。第二，神学是关怀人的需要，不是惑教，不是这个卫道，不是惑教，不是副教，副教学，所以他反对副教学。第三，教义神学是演绎的，不人耳认为教义神学是演绎的，是神启示的真理与救恩有关，先道神学是归纳的，为满足人心灵的需要。第四，他认为自然是神向人类启示的方法之一，借着自然可以认识神。第五，基督道成肉身是向人启示的方法，它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，借着它可以认识神。第六，他以高等的批判圣经法，高等批判圣经法，否认超然的神迹，不完全的接纳基督的降生与复活， 否认圣经无误论，这是不仁耳的神学思想。第七，人有神的形象，但人是背叛神的。基督是人类的模范，他要人向神负起天生应该有的责任感。第八，不仁耳认为神的爱要在家庭，神的爱要在教会，神的爱要在国家，神的爱要在文化与教会之中施行出来。这是讲到神的爱。第九，教会是由信徒自由交通以敬拜的一种团契，他反对过度的组织化的教会，他强调圣与俗不分，他支持教会的合一运动，他强调圣俗不分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要进入世俗，要改变社会，所以教会合一运动他非常支持。第十，他有奇特的启示观，他与传统的启示论不同，他认为启示是神救恩的行动，启示的历史就是救恩史，启示是神与人相遇 encounter， 神人相遇，他认为启示是神人相遇，是双向的，不是单向的，所以他有独特的启示观。他认为启示是突发的，非经常性的，他认为启示不能受文字书籍所限制，所以他认为圣经不是启示的书，启示只是触到历史，启示只不过是接触到历史，并非进入历史，因为永恒启示的本质不能拥有历史的本质。神在历史中的启示只不过是一种突破，而不是进入历史。关于基督进入历史是信仰的问题，基督是超历史，而不是历史的问题。所以不仁耳如此的否认基督的历史事实，无形之中也就否认了基督在人类历史之中被钉十字架、受死、复活、升天了。他虽不如巴特雄霸欧洲，但是他在美洲却有崇高的地位，这是不仁耳的神学思想。好，我们到这里暂停。